欢迎收听今天的志春见，我是吴嘉恒。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的数位传声制作。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系列的算主编怡清来节目里面。
嗨，大家好。
志春见这个系列，我想对于有一些有点年纪的就会想到，日本不是有一个谐星也叫志春见吗？你们不会怕引起一些误会吗？觉得你们是在搞笑的？
我们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引起这个误会，就是用比较亲切的方式，然后想说有个好奇心，然后想要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书系。
不过这是一个谐音，所以正确的写法是哪三个字？春见是哪三个字呢？
我们的字就是是地理学字的这个字，然后春就是村子的春，见是图见的见。
意思就是说是在记录一个村子的书。
对，其实从如果可以看得到字的话，就是是很直观可以读懂它的意思。对，
我觉得这就是语言的趣味，因为有一些字或词啊，你用念的时候你会有联想，但是看到字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那日本谐星，但念出来的时候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对啊，就是 我们也是一直在想说，就是跟春有关的命名可以会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是突然就是脑中就突然就浮现了一个属于自己童年的一个回忆，然后又觉得很有亲切感，很接地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你们绞尽脑汁然后突然灵光一现就想到志春见三个字，还是说你们之前还有什么其他的名称打算作为这个系列的称呼呢？
就是这个名字志春见，这个名字其实反而是我们里面最不正式的一个发想之一，原本想的都还是比较偏文气一点，就比如说像春志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是我那时候就是我写信给就是主编就是静伟的时候，然后在信件里面有附了一份简报，然后里面有想了几个我觉得还蛮适合然后可能有趣的名字，可是志春见这个反而是写在信件里面用附带一题的方式开玩笑带过的，
结果开玩笑名称就变成正式的名称这样子。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系列，但台湾有多少村啊？
哇，这个问题我要翻一下书里面找解答。
对，不过我觉得但就说详细的数字我们不用说太计较，但是我想如果以村单位的话，台湾应该是蛮多村的，不过在城市里面就没有村嘛。
城市里面没有村，但是我们这一个志春见的书系主要会是以村里还有庄为单位去，所以不只是村，我们其实也蛮期待之后会做到就都会区里面的里这样子的区位。然后会有庄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后来有发现，其实在地方不只是行政区的村，我们还发现说蛮多地方还是以他们自然村的旧地名为命名，所以我们就多了一个庄这样的区位想要去介绍。
那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当你们把这个显微镜的聚焦把它调到用里村庄为单位的时候，那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一个行政区块，因为这以比如说县啊市啊那就数量上面就好数很多，但一旦以村里为单位的话，第一个是数量很多，第二个从这个大海里面你们如何来选择哪些对象要成为你们成书的这个名称呢？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就回去谈到说这个书系一开始是怎么样诞生的这件事。就一开始其实是成大历史系的谢思源老师，然后跟他的团队，然后带着这个想法来找里路出版的静伟，然后就跟他们去聊说，如果是想要把他们之前过去因为课程上面有接触过，然后也收集过很多田野资料的村庄的内容做成书的话，要怎么样去把它转换成这样子可以给大众阅读的内容的想法，然后才会有这个书系的诞生。所以一开始就已经是蛮聚焦在说是要以一个很小的区位来做这个系列的书系。会选择哪个点，一开始也就是以成大历史系谢老师他们的团队去已经踏查过或者是带学生进入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的地方来做我们选择要去做书的主题。
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书系跟成大历史系的关联，所以一定会有地域的一些渊源，所以我们会看到的书会是以台南为主吗？
其实不会，然后原因就是我们的第一本做的题目就是马祖的桥子村。对，然后那个就是他们在某一堂课程上面然后带着学生去做实作，然后他们也有进行在田野收集之后有做策展，然后最后才做成书。 然后之后的话，我们除了第二本才是跟台南有关系的北门，那接下来可能也会到嘉义，会到屏东，会到台东去。
那当然你这样介绍，我觉得我相信听众会觉得蛮清楚，但是就会有一个可能担忧说，哇，这个书其实是要拿来卖的，那我们在买学生报告吗？这样啊，那干后还是说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我们一开始就是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第一次收到学生的稿子的时候，我们一边看，然后觉得这些史料跟资料都很珍贵，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做踏查。但我们马上想到了一个点，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内容去做口语或者是更贴近活泼化的转换，然后做成一本。我们很大目的是一定要可读性很高，然后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就你读的时候你可能甚至不会想到它是学生报告转化而来。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因应的书去做了很多新的企划进来，所以我们除了原用就是去把学生的报告当成我们一个资料的来源以外，我们还会额外就是以工作队的形式再去取材新的资料，为了书放进来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比较从读者的需求来考虑，那就是要避免你刚刚说的第一个是学，我想从学生报告到成书，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旅程。那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从小但作文写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一般读者，所以在这样的等于说教育的系统所训练出来的人是并不是善于面对一般大众，也不太会去注意到一般大众的需求是什么。那这部分你怎么去跟学生来沟通建立一些共识呢？
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说起来，坦白说我第一次接这本书的编辑的时候，我第一次也非常的痛苦，就是觉得哇天哪，就是如果它作为一个报告或是论文，就我非常可以想象，因为就是很学术的用语，然后很多的专有名词，就如果是专业学者的话，一读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含金量很高很有价值。但对于我们是跨领域，而且我其实以前是念理工科，就是念三类组的，所以我对于很多文史的东西是很不熟悉，甚至我历史非常的烂。然后所以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很像是最普通的读者代表，所以我没办法读，我想应该就是大众的样貌，除非是历史学专业的。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蛮有趣，可以提到是我那时候刚好在上小说的写作课，然后那时候是上朱佑勋老师的课，然后他那时候用了蛮多方式去拆解句子怎么构成，然后我反而是从那个历程当中回去看学生写的东西，才知道说哦，原来如果要更易读的话，可以再怎么样句子做调整。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我觉得编辑需要有一点读者意识，知道读者是要怎么样才可以进入文本。比如说我的开头可能希望作者帮我多加一点比较亲近生活感的，比如说可能是关于身体怎么样去感觉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以前的生活经验能够去比拟我们一样换到这个场域之后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风声啊海边啊这种一般人都会有画面的作为开场。我觉得这样就会更容易把一些很文史的内容转换成一般读者可以好入口，有好奇心可以继续想读下去的内容。
我相信这样讲应该会让很多读者会比较安心。那因为你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知识体大的事情，就是你提到像比如说像朱佑勋老师的这个作文课，其实我相信他的那样作文课不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作文课的想法，可能更近于在国外的这种写作课去训练，就是说让人知道一个风格是怎么形成，风格有哪些要素，然后我们要如何去操作这些要素。那透过这样的练习，即使我们不会成为大文豪大作家，但至少你每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是可以比较符合自己的想象，也可以符合或考虑到读者的需求。那当然这个如果在这个层面被照顾好，但我相信在里面很多的困难，而且每一本的困难应该都不太一样。可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当把这个主题放到理这样的一个单位的时候，那就会牵涉到啊，我又不是这个理的，我又不是这个村的。那你事实上在这个系列所目前出了两本，这两本的书名跟着地名，我在看到这书以前 不知道有这个地方，那就会不会造成说啊，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居多，啊，只有这个村里来买，啊，那个里也没有多少人，会不会对销路产生影响呢？
确实，就是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尽可能想要去减少就是这个进入的门槛，然后我们初期有做了一些思考，当然就是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达到，但我们现在做的思考是我们一开始在企划这个书系的时候定位的时候就已经有想好，我们一定要在设计风格上面做得非常的潮，就年轻化，然后想要创造一点属于地方的文化。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去辩证的事情啦，就是我们为一个地方赋予一个符号到底是好或是不好，但为了方便于传播，就是让这个传播就让大家看了一看封面就知道说，哦，鹅啊或者是红葱头这样子的符号可以立即到读者的印象里面，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创造这样的符号，可以在你未必知道这个村庄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已经首先有一种好奇感，跟自己的生活是有连结的，说哦，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想要去看，或者是这个封面很漂亮很流行，装帧很可爱，用这个方式，用最软性的方式去切入，然后让大家至少在看到书的时候会想要拿起来翻一翻。
我相信这个目的应该是有拿到，因为第一个这个开本大概就是手掌那么大小，那大概它的表面的面积我想跟一个手机 相去不远，所以它在样貌上面就已经跟大部分的书有不一样。那另外就是随便一翻的话，你就会看到哇，里面很多的照片，很多彩色，然后字也不是很多。那当然这个会不会跟整个字数有关，当因为我们如果采取一个25开本的时候，它那就会变成一个薄薄的书，但是因为现在开本缩小，所以它就有一点迷你可爱，但是又有一点厚度，所以这是你们当初的想法吗？
这个厚度当然不是我们当初的想法，我们其实最开始希望它是很轻薄的啦，但就是取材完之后发现啊，怎么都那么精彩，一定要都放进来，所以才不知不觉做得越来越厚。对，然后但这个开本的话是静伟一开始在跟谢老师他们团队讨论之后马上就有的一个想法，就是静伟就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文库本的大小，然后它是一个很有想象的一个阅读经验，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去那个地方，在一边游逛村庄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把这本书拿出来翻，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是自村建，所以村这么小的一个区位的话，其实就这个符号其实就蛮等同于这个楷本的大小，都是很有很小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来去呈现一个村庄里面很精彩的内容。
那在这个时代这个书有电子版吗？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放在口袋里面是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说在手机里面那不是就更方便，而且这样的一个楷本大小用手机来阅读应该跟实体的阅读，就实体书的阅读还有它的版面的配置是比较接近的。
它本身是有电子书，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应到另外一个是手机的阅读比较多都是点对点式，它确实是也蛮适合转译成比如说像网络文章的形式，但我们觉得纸本书有一个实体感，它的重点是你可以翻到哪里就看到哪里，相较的是比较是直觉式而不是资料收集式的。然后我这个是我自己的认为，我自己的认为是以书这样整体的阅读的形式的话，有时候它的立体感是建立在你这样子随意的翻阅，然后跟画面还有文字，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书里面其实设计了很多类似图表或者是符号这样子的表现方式，然后这样的东西在脑袋里面的话很组织的运作起来，我们也希望就每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认识不是觉得它只是个地景，它是一个很立体的地方，里面有人有地方有物产有生态，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建构出一个你完全不认识但你不会只认为它是什么等同于某一个特定的符号这样子的一个立体性。
所以我们说编辑其实就是第一个读者，所以你做一个第一个读者，你对于目前出来的成品你是满意的吗？
很满意我们一直觉得就编到第二本觉得哇好好看哦，然后我觉得很满意的原因更多是会蛮感动于作者然后跟地方之间的连结，然后去看到我们没有想过连我们自己都惊讶，就是我们没有想过原来地方 有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抱着很多的假设进去，但这些假设被一一打破，我觉得更大的成就感是来自这个。
那当然同样的，因为这本书涉及到蛮多位作者，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也是读者，那还有就是未来作者其实也是读者。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系列继续开展下去，可能未来被书写的地方，还有未来可能参与的作者，当他看到前面已经有累积，他知道说啊，我努力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地方的李明也说啊，如果我被写的时候之后就会有这样一本，那会不会让之后的编辑跟撰写会变得更容易呢？
嗯，目前到第三本的状态的想的感觉到反而是每一本的挑战都不一样。对，就是第一本的挑战是因为全新，所以我们从头摸索。那第二本的挑战是因为我们一次做了两个村庄，所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扣合这两个村庄的内容跟它的连结性，这是第二困难。然后现在做到第三本的话，因为我们其实来到嘉义市的民族里，那它是一个都会区，而且是一个商业非常旺盛的一个地方。那这边的取材的困难就更是这个地方大家反而很多人都认识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打破以前这个平板的认识，让它变得立体，然后以及可以取材的东西太多了，到底要怎么样从里面去筛选出最后上刊的内容。
的确这都蛮花脑筋的，可是你话你还要去想那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所以你现在心里面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模糊的计划一个蓝图吗？
我还是把这个重担就是放在就是静伟的身上就是我都比较专注在当下下一本赶快把它做好做起来，然后之后呢我觉得就交给就是静伟，然后来跟那个谢老师的团队，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地方有时候是需要等待的，就是不只是我们自己编辑，比如说我们之前本来有想要第二本就做台东的红叶，但我们已经进去过一次田野了，然后有看到里面的一些现象跟社区运作的方式，然后会觉得这个地方或许再等个一年再去做它的东西会是更靠近我们想要的成果，所以反而地方的特点就是它永远都没有被完成，它永远都在变化，所以反而如果都已经决定好说我们下一期要做什么，那已经内容都规划好的话，到实际上再去到那个地方可能已经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样子了。
的确你这样讲我觉得我就可以明白，因为这个系列跟土地的关系很近，那所以这个书是从土地等于长出来的，既然长出来它就会很多因素，不是说我们定一个计划下去按表操课，然后 A 里 B 里 C 里然后一记一本，我想大家不太可能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这个读者当然对这样的一个系列有所了解之后就会有所预期，既然怡清把这个球就丢给了今天不在场的静伟呢，那我们也只好就是接受这个状态，那或许有机会请静伟呢就来回答这个还没有被回答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非常谢谢怡清来帮我们介绍志村健这个系列，同时也预祝这个系列可以长长久久，同时每一本但 不太可能顺顺利利啊，但是至少麻烦事能够少一点会比较好。
对，谢谢大家，我们敬请期待。
以上节目由数位传声制作。